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用每天大概30分钟的时间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们来学习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今天为我们讲解呢整个课程25讲当中的第21讲。我们要看约伯记的35章1节到36章7节这个经文的段落。请你预备好手上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袁牧师的讲解。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的播出呢，来查考约伯记。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要查的是约伯记35章1到16节。那么因为时间的铺排的关系，这一段呢是比较短的，我们还会延长到后面36章1节到7节啊。那么严格上面分类的话，或者分段的话，这个后面这一段是属于另外一篇的讲论啊。但是我们课程或者说我们节目播出的这时间的铺排呢我们就必须把这一段经文也拉在今天一起来交流。那么因此呢，今天呢主要是要分享35章有关于以利户的3篇的讲论。那么剩下的一些时间呢，我们要把下一回要讲的第4次的这个讲论，以利户的第4篇讲论呢，先提一部分。好，这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讲论的分享的这个铺排。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以利户第3篇的讲论，在35章里面，他1到4节先要提的是什么呢？是以利户指责约伯自认自己比神还公义，所以才挑战不犯罪的好处。这是一个辩证法里面用到的啊，我们要仔细来看一下以利户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我们来看35章这边讲到一个理啊，这边讲到说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那这里面讲到这个理字，跟前面的34章的5节神夺去我的理，这个理是相同的。那意思就是讲到公平的判决、正义的判决或者公义的意思。那以利户就要责备约伯说，你以为你有理吗？或者你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难道你比神还要公义吗？所以35章的2节直接的翻译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有理吗？你说我的公义会胜过神的公义，这个有道理吗？所以这是一个反问句。那么以利户在这里其实是反对约伯认为自己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那么约伯到底有没有这样表态呢？其实约伯没有明显的这样讲，但是他的态度上面来讲，就是说，上帝，你对我是不公平的。如果按照人的认知，做善的就应该得善报，做恶的就应该得恶报的话，那我今天受到的恶报其实不是因为我作恶，其实我是做善的。如果照这个推论来讲，神你就显出不公平了。好，那这样子一个推论就是以利户要对约伯讲的，你这样子推论你就不对了，你认为你比神还公义吗？好，那在35章1到3节里面，我们看到根据以利户在34章9节的说法，在上回我们曾经讲过了，那约伯曾经问说，为善有什么好处呢？好，那以利户对神并没有足够的个人认识， 在34章的19节呢，我们看到以利户的认知是什么呢？他说他待王子不寻其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所以呢，以利户认为神是很公平的，因为不管有钱的没有钱的，好的坏的，这个尊贵的或是卑贱的，在神眼中都一样的啊，是一律平等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不会徇私啊，不会枉法嘛啊。那也因此呢，以利户对神他的认识就这些了。那神不会枉法徇私，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平无私的治理者。那么神把律法完全一样的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那么当以利户把这个相反的问题在问约伯的时候，这就很有意思了啊！他自己就掉到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因为约伯说，我做好有什么好处呢？为善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没什么看到嘛，对不对？那约伯就把他反推论说，那犯罪有什么损失呢？啊，以犯罪有什么损失来反问约伯的时候，其实就掉到这个陷阱去了。因为呢，这个反推论是不正确的。你可以说我做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呢，我原来希望得到的没有得到，但你不能说那我犯罪就没有损失啊，这个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在这个辩解当中，我们要来稍微做一些诠释。那到底做善是为了什么好处呢？其实是应该的。如果你做错的话，会有什么损失？当然有损失啊，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被破坏，还有一个就是呢，你违反了神的法则，自然会遭到管教的。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35章的5到8节。以利户要约伯思考，人的犯罪或公义不能影响神，但却能够影响别人的，因此人的公义不可能胜过神的公义。好，在5到6节当中，以利户的说法是这样说的。以利法呢，在22章的2到20节其实也用过了，但是以利法是哪来诬陷约伯有罪啊，而以利户呢，是哪来说明神比人公义。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说法或者观念，但是呢，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要非常小心。以利户用的比较谨慎一点。另外呢，这个过恶就是邪恶犯罪的意思。当然这一段观念是以利户辩论用的一个立论点，事实上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从整篇约伯记看来呢，神还是会受人的行为影响的，而这个影响当然不会损失到神的本身，但是呢，按照神对人的一个反馈的话，神会喜或悲啊，神会难过，神会啊因着人做对而喜悦啊，这是会受到人的行为影响。当然，除了这种喜悦跟伤悲之外呢，人的行为不会对神的利益带来影响，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不会因为人的作为有所损失或有所加添。人没有那么伟大啊，但是因为我们就像孩子，再怎么样做，父母心里面会有感受的。另外，我们看约伯记35章4到8节这一段，以利户提出他的答案呢，他自称能回答每一个人。哇，这是第四节说的啊，这是无法确认的啊。但是他在第五节以及后面所说的是大量的引用了早先的讲论啊，好比说神的伟大是不容置疑的。那比较第五节跟九章的八到十节、十一章的八到九节、22章的12节，这是所有人共通的见解啊，就是一般性的我们对神的认知就这样。那么比较第六节跟七章的20节呢，这是约伯曾经问过神的问题。那另外比较第七节跟22章的第3节呢，既然这些全都是可以辨认出来的隐句，或许呢只有第8节才应该是以利户自己给他们的答复。那无论如何，这不是什么学识渊博的答案啊。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对于神全都是无伤或无益的。你伤不了神，你也帮不了神，因为神啊超越人。那他的影响呢，只限于在他的同伴当中。就是我们做错事，你影响不了神，但是呢，你周遭的人就会受影响。你做对了，你也不能加添神，但是呢，你周遭人就会得到帮助啊，这是确定的。这个想法如此类似于以利户企图要反驳的立场，以至于呢，似乎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或者说是因为原文的抄写的问题，或是常见的解释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在第八节跟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呢，追寻比较密切的关联，可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影响到神，但是 我们确实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影响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好，这是第二部分。再来我们看第三部分，有关于第三部分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六节，35章9到16节这边提到，以利户臣民人们专注于这个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痛苦，反倒忽略了造物者，也就是神啊。那么受苦者呢，常常胡乱的呼求，神不会垂听的，因为神的宽容啊，约伯反而就乱讲话了。这是以利户来表达的。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几处的这个解释。一个讲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另外一种翻译是说向能者的膀臂求救这个能者当然只是大能者了能者在原文是一个复数，意思是人间的领袖统帅拥有这个大能力的有能力的。那么35章的10到11节呢，以利户暗示约伯呢应该注意痛苦是神的教育，是一种教导让人可以得到智慧的。所以你现在受苦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你不要在那里埋怨了，你也不要在那里要辩驳啦，要什么要更多的这种解释，不需要，你好好学你就有智慧了另外我们看眷顾，这个眷顾可以翻译成看，看到的看，或者是观察那另外呢我们要多一点来看的就是说讲到夜间歌唱这个夜间歌唱很有意思的约伯记35章的十节整段经文说，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那么到底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是夜间失眠的人在那里唱歌吗但我们知道如果说晚上失眠的夜晚在枕头上面转来转去的话，好像就等着黎明的破晓，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难过的，想睡睡不着吧，是那怎么办呢或是说这个夜间的歌唱是指的那些祈祷神的灵使我们的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以至于呢在这个睡不着的过程当中，或者半夜想起造物主，就神以歌唱来填满那些孤苦的时刻。到底夜间的歌唱是什么呢？我们另外一种解释可以这样说由于这个忧患经常被形容为黑夜所以在患难当中歌唱夜间歌唱，这个夜间这个就指着是患难的时候。那如果真的这样来解释的话，我们就有盼望了夜间歌唱就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变化，无论是个人在失望当中唱歌来表达对神同在的信心，另外一个也是说因为就算在苦难当中我都能唱歌所以有一种可能是把这个歌唱唱歌的这个字眼呢，在某些散族语言的同源字当中呢，这个歌唱或唱歌呢是力量或保护的意思这种理解和希伯来文原文中一些对应的经文也有吻合的地方。好比说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那也可以翻译成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护你看这个诗歌就变成是什么，是一种保护了，是一种同在了那么以利户认为神终究会处理，伸张正义的，不过神不一定要立刻处理，所以约伯应该要等候，而且呢也就是因为神的宽容约伯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才会说出这种虚妄无知的话来，你应该等候好好的学习接受苦难，然后呢你就有智慧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讲到夜间使人歌唱还有不同的解释，那在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探讨。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真的觉得白天都像黑夜，整个人都像被黑暗的阴影所笼罩。但是呢，这个以利户很有意思在这里讲到说，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夜间歌唱，特别是他使人，前面我们讲到说神使人安静，是神有安静的作用，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是使人夜间歌唱。怎么样夜间歌唱？不是你睡不着了拿诗歌本来唱诗歌，不是这个意思而已啊。当然你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失眠了，你在家里面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或是你任何时间睡不着的时候啊，就来唱个诗歌来敬拜神吧。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记真正的用意倒不是在这里。刚才我们解释了一种，就是讲的黑夜就是遭遇到患难。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有这样一个解释说，神使人夜间歌唱是因为啊，第一个理由是苦难虽有因果报应的这样一个连结关系，但却并非一定如此。所以呢，即使遇到苦难，仍然可以唱歌，仍然可以来啊敬拜神。第二个讲法是说，在有形的苦难背后，有一个灵界的魔鬼撒旦攻击属神的人，他的企图就是要摧毁这些人的信仰。那么因此呢，我们仍然要站立得住，免得呢被魔鬼所打倒了。还有呢，讲到义人所受的苦难是有神的许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就不会临到，所以呢，你仍然可以歌唱，因为知道神同在。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在受苦的时候，神有时虽然好像隐藏了自己，但是神却没有遗忘受苦的人，所以那个歌唱是一种盼望啊。那么因此呢，苦难呢，就有如信心的一个望远镜，使人可以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以及神的照顾，而且呢，要知道后来的恩典比先前是更大的。好，这是讲到有关于夜间歌唱所带出来的一种盼望，或是呢一种这种喜乐，或者一种能够产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这呢，我们就对于以利户的第三篇的言辞呢，来做一个总结或一个小结，做一个归纳啊。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定一个题目，就是说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因为以利户呢一再要强调神在掌权，即使苦难也都可能是神要给我们学习耐心的等候，在患难当中操练对神更加的认识，或者更多的来仰望神。这是以利户的看法。那么大概呢，我们从这35章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段。好比说第一段是要约伯自己反省，这是1到3节。那么第二段呢，神使人能够夜间歌唱，是4到13节。最后一段是力劝约伯耐心等候神，是14节到16节。因为神是鉴察的，所以呢，在苦难当中不要失望，不要发怨言。好，这是在第35章我们要分享的。那接着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就要把第4篇的讲论啊，先提一部分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来交流。那这是进入到第36章了啊。从36章的1节到37章的24节是以利户的第4篇讲论了。哇，这个第4位朋友呢啊，很多的感慨。前面呢，对这3个朋友啊，这个发怒，觉得说你们讲了半天达不到约伯真正的需要，那我是有智慧的，我已经忍不住了。这是以利户开始的表达。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我们都讨论完了，接着我们来看第4篇讲论。在这里呢以利户在最后也是最长的一个论述里面，他并没有如先前所引用约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3次呢，他一开始讲论的时候都引用约伯所说的，好比说33章的8到11节、34章的5到6节跟35章的2到3节。那这是以利户都引用了约伯所说的，现在没有了。第4篇呢，以利户在这里呢是集中陈述神的公义啊，从36章1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并且呢也强调神创造的全能啊，这在36章的22节到37章24节。透过后半段所呈现的神的创造万有的全能，来彰显前半段神治理万有的公义。那在这2章当中呢，以利户将创造主标高，就是把它定位很高，说看哪，你看，就是在一个高位上面，如此呈现公义的神仍然看顾并掌管义人，更为着后面38章以后神的显现来铺路了。 这是整个我们来看到第四篇的讲论的时候我们先了解的部分。好，那么我们进入到第四篇的讲论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只能讲第一部分，后面呢我们在下一回继续来探讨第四篇的讲论。那第四篇的讲论当中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看的是36章1-7节啊，36章1-7节。那这里面呢是以利户成名神并非藐视人，反倒为困苦人伸冤看顾一人啊。那这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稍微解释，好比说知识全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识是完整的，或者说这个完全的，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或者部分的。那在这里呢是指以利户他自己啊。37章16节是用来指神，不过以利户的意义应该不是自己具有和神一样的知识，而是指的说他具有足以当这个神代言人的能力啊，他不敢称自己是神，但这是僭越的话了哈。他自己认为说他有一种智慧，有一种知识，足以能够代表神或代替神来向约伯说话啊，他只是一个代言人哈。那另外呢，36章7节当中呢，以利户可能想到约瑟的事迹啊，在36章7节他说什么呢？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那事实上呢，约瑟一生非常坎坷，最后呢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啊，这是啊他可能心里面先有这样一幅图画。那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一位神，虽然有大能大力却不轻视人，虽然力大却以慈爱为怀啊，这是以利户对神的一个表达。那另外呢，我们看36章1-4节，以利户以再次的呼吁，请约伯呢忍耐的来听他最后的一篇讲论啊，而他仍然有关于或来自神的话语要说啊，这很有意思的，在2节的下半段，他说因我还有话为神说。他不是为自己说，是为神说啊。当然第二节一开始说你再容我骗时啊，因为这个好像我们在演讲当中常常讲的说，好，最后结论呢再加一点，这个让别人觉得说你到底讲完了没有。嗯，以利户很严肃的告诉约伯说，我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允许我再加强一点啊，有关于来自于神的话。那但他的这种自负啊，自己一种骄傲，却把他整个给破坏了。是，当然是要表达神的这个意思，可是因为这种自以为是啊，把整个的这个原来的好意呢都给破坏了。事实上，他将要指明的真理不是普通人容易接受的啊，他是从远处，甚至是从神那里来的。在3节他说什么呢？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所以这个远处呢，是远从神那里来的，一般人并不一定完全能够接受或理解的。那因为他这种立场，常常讲到自己是比较与众人不同的，特别可以领受的才来告诉你的话，那往往接受者呢，心里面一定会有排斥的。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要告诉别人神啊真正的旨意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安慰啊，是那种和睦的话，而不是那种果断的去责备人的话，甚至骄傲的话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的真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可是呢让别人听得很不舒服啊，就算你讲的再对，因为态度不对，所以就变不对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经验，也在这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许多时候呢，我们讲说神怎样怎样说，但是呢我们的口气不对啊，我们的语调不对，对方听得不舒服，那明明应该听的都没听到了啊，反而听到那些我们的错误的表达的一种方式或言语的声调，那以至于呢失去了原来应该要讲话内容里面的功能了。好，这是一个提醒。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36章5节，这边讲到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这句话给我们何等大的确据啊！试想想看，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哪一位全智的主常与我们同在，有大能带领我们呢？我们希望有好的领导，我们希望有好的父母，或者是有智慧的人来带领我们，但是哪一个比得上全能的上帝呢？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希求的呢？这个使我们的祷告有新的意义了，因为我们在寻求这位伟大的神。这就好比说啊，一个幼儿他信任的啊，向着主来叙述 而且呢，神能够听见这个最低微的声音，神不能忘记，也不会改变已久定规的目的。神是历久不衰的，神为我们成就的是丰富有余的，神那么伟大，所以他不会藐视人。如果要藐视，早就不用创造了嘛。啊，他有那么宏伟的能力，永不衰败，他所造的这些心灵呢，他绝对不会忽略的。神一直在关心照顾着人，事实上人所轻忽的才是神特别关注的，也并且会得到最好的眷顾。啊，人不照顾，神必顾念，人不帮助，神必帮助。那神的性情就是这样一个体恤的，所以这是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的最好的诠释的。再来我们来看在约伯记36章5到12节，神差遣患难来试验并训练人，这个着重点呢，再次落在了神不可抗拒的力量上面。这个力量是以理解的能力来作为后援的，但是第五节呢非常困难啊，因为第五节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他的智慧甚广，到底这个智慧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完全理解，因为神之所以为神，就是智慧高过于我们。可是呢，神越不隐藏啊，他不会说让我们老是在那边摸索去猜测的啊。那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六节这个比较清楚的说明什么呢？第六节说啊，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显明他是有作为的。这与约伯所观察所体验出来的啊完全相反。那么如果约伯和以利户对生命的事实不能一致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不能开始讨论这些事实的意义了。所以呢，这一段里面呢啊，以利户自认为自己是神的代言人，那也可能略有点骄傲了啊，以至于呢跟约伯对话产生了一些啊矛盾。基本上呢，以利户认定神还是积极赏善罚恶的，就算神不积极的惩罚恶人，但至少他会积极的保护义人。好，这是以利户的看法。那么接着呢啊，在后面呢，我们在下一回再继续来探讨以利户的第四篇讲论。那今天的分享在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来信交流您对约伯记的看法，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长存，天地将辉煌。